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而且呢，圣经绝不能用科学原因写，为什么？因为科学老在变。我昨天讲了，科学是一个相对的认知，在过一段科学的认知又往前逼近了，那圣经又得改。圣经绝不能用科学原因写，因为一写就是相对的东西。但是神的话是绝对的，是终极的，啊！所以像这些观念呢，大家慢慢去多去明啊，去琢磨，就会慢慢明白了。还有呢，就是说基督的教训和门徒的教训好像是有明显的差异。有人就说，你看，马太说，耶稣说他要在地里三天三夜，怎么可能三天三夜呢？如果三天三夜的话，礼拜五受难，埋葬了；要三天三夜的话，那起码要到礼拜六晚上才第一天一夜，礼拜天晚上两天两夜，要礼拜一的晚上才三天三夜。那实际明明主耶稣是礼拜天复活的嘛，对不对？他是前慢，你听主耶稣怎么讲的？主耶稣说：“我要在第三日，我要从死里复活。”他说这就对了，第三日嘛，礼拜五第一日，礼拜六第二日，礼拜天是第三日。他说：“你看马太写错了，他不要紧，这是马太说的，不是耶稣说的。只要耶稣没说错就完了。”能够这样分吗？如果马太自个儿说话会说错，怎么能够保证耶稣的话没错啊？因为耶稣的话都是马太写下的，怎么知道耶稣真说了这话？绝不能这样分的。我这个难题也有这道题，三天三夜和第三日怎么看？实际在当时的时代，三天三夜和第三日是通用的、互用的，是一个意思，并不是三天三夜一定指72小时，所以我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用法啊，所以绝不能做这个二分。当然你会发现门徒的教训和耶稣教训确实有差异，耶稣的教训是直指人心啊，也非常的简单。门徒呢，有时候说话就要强一点，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保罗说话连讽刺带挖苦的说气话等等这。但是不一样是正常的嘛，因为耶稣是神，门徒是人，那都一样了，那就很怪了，那实际是不可能。但是这并不表明门徒说的话就不是神让他说的，让他看见人和神之间有差别啊，所以这一点要很注意。再一点是，圣经不也记录坏人坏事吗？圣经说没有神，那前面说愚顽人说没有神啊，圣经也记录了好多不好的事情，那这怎么会是神的话呢？我们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就是说都是神启示下来要向人说的话，这就是圣经的话。并不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并不是说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语录，都是神的命令，不是。圣经会用各种的方法，圣经说，保罗讲，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所以就是说，所以圣经的教训，圣经都是神的话，就包括主耶稣的神的直接的命令、直接的教训，也包括好多的好人好事，也包括了很多的坏人坏事，所以有人呢比圣经哈就好像比作一篇报纸似的啊，办报的人，报纸出来以后，首篇有一篇社论。这个社论是这个非常旗帜鲜明的把这个观点讲清楚了，然后呢，在报纸上有记录的好人好事，采访哪个单位，如何贯彻落实这个社论的精神，同时马上再登好的坏人坏事，从反面的警戒，这个比喻还稍微有一点像啊，所以圣经它绝不单是语录，所以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全都进去了，但是从各个方面让人们更加明白神的教训。是多正确所以不要说因为圣经记录了坏人坏事他就不是神上向人说的话。那么这里边圣经几千年来一直面对了很多的挑战，其一个就是所谓的现代主义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挑战，其中呢我就刚才讲一开始讲到的自由主义神学的挑战。因为为什么会产生自由主义神学呢？ 这就是启蒙运动以后啊，人的理性大大的又再一次被高举。可是在德国呢，因为先有禁铅运动啊，所以信仰的根基扎得很比较牢，所以启蒙运动在后边。所以当很多人看见基督徒，看见很多现代人都不信神了，都不相信圣经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办法哈，他们把圣经的教训改一改，要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你不是不相信高举理性吗？你不是高举科学吗？我就把圣经中我们认为一切不合理性的、不合科学的都去掉，那这样让你们还来信。他们目的是好的，可是呢，因为他们不能够正面对科学至上、理性至上提出反驳的意见，而是通过妥协让他们来信主，这样一下就把圣经改得面目全非了。这就整个自由主义神学产生的根源，就是要把所有圣经当中人的理性通不过、科学通不过的地方全都要去掉。所以自由主义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否认神迹奇事，不相信这神迹奇事是真有的，他们用各种方法要把这个神迹奇事把它化解掉。你比如说圣经福音书记载了五饼二鱼啊，让五千人吃饱。他们五饼二鱼怎么能让五千人吃饱？他实际情况是怎么样？每个人都带着鱼带着饼，谁都不愿意拿出来。后来一看，那孩子人家把仅有的五饼二鱼都献上，大家特别感动，想拿出来都每个人都饼鱼以后拿着，这大人都吃饱。哎，这他就把五饼二鱼就解释掉了啊，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或者说，你看耶稣在水面上走，耶稣怎么会在水面上走？那门徒在摇船哈，在加利利湖上走，耶稣就在对面的沙滩上走，那水浪一起一结合，就好像在水上走似的，就这样解释了啊。所以，当然这种解释是没有办法的，又要信神，又不相信神迹，这本身就是矛盾。有神当然也会信神迹，除非你不信神，啊，所以既相信神又不相信神迹，就注定他最后一定走不通，一个死胡同。所以。有一些旅行者啊，最后到圣地去旅游，最后呢，这个导游就把他们带到这个沼泽地里啊，水很浅，这么浅一点，说这就是当年摩西领人过红海的地方，水就这么浅嘛，所以风一吹，那当然水一开，旱地都转就走过去了，所以根本不是神迹。哦，但是哦，原来是这样，其中一个想一想，对，看来还真是一个神迹。那导游说：“我告诉你，水就这么浅，怎么会神迹呢？”他说：“是啊，这么浅的水，居然把法老的全军全都淹死在里面。你说这不是神迹是什么？你会发现吗？这是前后一定要矛盾的。你怎么会？你要信神又不信神迹，你解释不通的了。所以这就是自由主义神学，理性至上、科学至上，一定是走不通的。再一个就是新正统神学，新正统你们知道一下这名字就好了，你们详细看这书。新正统神学是。”当初神兴起的两股来抗衡自由主义神学的两大力量，其中一个就是基奥主义啊，就今天我们的福音派的前身啊，重新高举神的话语的权威，高举启示的权威，要高举把人的理性、人的科学要放在下面，要强调神的超越性、神的权威性，所以这基奥主义。再一个就是以瑞士的两个伟大的神学家，一个是巴特啊，一个是布仁纳。这两个人是建立了新正统神学，都是在反对自由主义，那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巴特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完全回到正统教会的传统立场，所以给他起个叫新正统，也就是他不相信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他认为圣经也有很多错误，圣经不是神的话，只有当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与神相遇了，这时候圣经的话就变成了神的话，是讲得很玄。是这一点的话，所以巴特最后日子很难过。一方面他反自由主义啊，自由主义很反对他；另外他也没有回到传统教会立场，所以呢，保守派人又反对他。所以最后一句话就左右阵营都搞不懂他，啊，所以最后他最后几年日子很难过的。但是他写了《罗马书》的注释，和1919年出的，就是敲响了自由主义神学的这个上钟，这么厚一本的自由主义这个《罗马书》注释。重新高举神的权威啊，所以有很大的功劳，但是呢，很可惜他也有好多地方啊没有完全回来。再一个就是进化论来讲嘛，哈，这我就简单跟大家说，进化论呢实际只是一科学家根据他们观察的现象提出对生物的起源和演化的一种假说， 只是停留在假说的基础上，并没有被证实不是真理，没有被是证实真理，远远没有被证实。进化论现在的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啊！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学生物的人，那我就最清楚了，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进化论是对的，那么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没有了。因为如果进化论是对的，人是从猿猴变来的，那么在创世纪里边讲第一个人耶和华是用尘土造的，就肯定不真实。如果亚当不是历史的亚当，不是真实的人，那么亚当吃禁果也不是真实，那么罪从义人入了世界也无从谈起，人都是罪人也无从谈起。那这样耶稣基督还用死在十字架上吗？不用。是你会发现吧，整个创世造的根基一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都没有。那创世纪很要紧，所以你看很多人就特别反对创世纪，但是主耶稣都知道，越反对这地方，主耶稣引旧约啊，创世纪引的非常的多，越是大家不信的他就越引用，他都知道人的心，哎呀，告诉这些都是真的。再一个就是现在后现代，后现代呢，他们是现在是否定这个绝对的真理。后现代的意思现在也没有准确的定义了哈，什么叫后现代？他们主要意思就是他们是超越了现代，他们已经看穿了现代，他们觉得理性至上、科学至上根本是不行的，走不动了，啊，所以他们超越了。但是后现代呢，这一点上他们在反对理性至上、科学至上是确实是有作用的，但是呢，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是靠神，那就是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又走得太过了，把一切科学、把一切的理性全部都否定。甚至把科学取得的成果也否定，他说认为客观也许有这绝对的真理，但是呢，人根本没法去认识到这个绝对的真理，啊，所以他们的基础就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那么这一点在圣经上的挑战呢，一方面他们不承认圣经是从神来的，具有享有绝对的权威，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认为人的语言由于受文化的限制，所以呢，跨文化之间语言是不通的，所以他们认为，当一个作者把一本书写好以后，如果一个读者是从另一个文化来的，他绝对读不懂作者在讲什么，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作者的原写作的原意是什么，那怎么办呢？只有读者会意，你读了以后你自个儿去理解，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两点的话，那么对圣经的权威的挑战就很大。第一，他不相信圣经会从这么高的神来的啊，没有权威。第二，你即便来了，你根本没人读得懂，不能够把圣经的真实意思读出来。像这些说法吧，你会发现多少是有一点道理，但是就是走得太极端。你比如今天我在外边晒得很热啊，满身大汗，我进到这屋子里，我还说哎呀，这屋子真热，因为那热气还没去我。实际别人都不觉得热，因为你的条件你觉得屋子很热，你应该说我觉得这屋子很热，这就对了，你不要下个定论这屋子很热，这些讲法都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太过了。所以曾经我就听见有人说你们传道人，你不要说你是在讲神的话，在宣讲神的话，你只能说你在宣讲你所理解的神的话。哎，开始我第一次听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啊，对吧？我宣讲神的话，我当然是我理解的，我也不能保证我每一点都对，对不对？哎，所以要谨慎一点。可是，一再听见的话，我就警惕了。那什么意思？我在宣扬我理解的话，就根本不是神的话，是我理解神的话，也许根本就不是神的话。那我还要不要宣扬？如果都不去宣扬，怎么样让人信道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这不对了。是人就可能是。在理解当中可能不一定保证百分之百准确，可是圣经启示的基本东西是不会讲错的。只有一位神能讲错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能讲错吗？世人都是罪人能讲错吗？只有因信称义，这都讲不错的呀，很多绝对东西在里边呢，啊，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后现代一下跳到另一个特别极端的那个地方上去。所以今天就要认识到这些后现代，我们现在呢就是处在现代和后现代这个交汇的时候，现代主义还没完全过去，他从理性至上、科学至上来向圣经提出挑战。 那么后现代呢又反对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到今天的处境，要高举神的话语。但是呢，同样的，自由主义神学既要相信神又不信神迹，必然走不通。今天后现代也是同样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是一定是死胡同，会一定会自相矛盾，一切都是相对的，啊，他们说。这句话究竟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他这句话就是绝对的啊，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如果不绝对，他也说这句话相对就没意思了，你还说他干什么？他一定认为这句话是绝对的。那既然你这话是绝对，那说明不是一切都是相对的吧？起码你这句话是绝对的。你会发现，所以这个哲学上是你讲不通的啊。怀疑一切，你起码你不怀疑一切，这是对的。所以有人说啊，他发明了一种给这个怀疑论者对话的好方法。他见一个怀疑的论者，他就会问他：“你怀疑你自己的存在吗？”他说：“不怀疑。”啊，对，你不怀疑，那说明你还是不是怀疑一切的，起码你不怀疑你自己的存在，对不对？但如果说对我怀疑我的存在，他就会跟他说：“你不应该怀疑你的存在，因为你只有存在，你才会怀疑。”如果听人问他：“你怀疑你自己存在？”他就不开口。他怕掉在那陷阱里，他就是不回答。他说：“好好好，我要找一个有人的地方跟他谈话。”因为你跟他问他什么，他都不说话嘛啊。所以你会发现吗？这怀疑的相对主义都是很困难的啊。他们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读懂作者的原因。那请问这些后现代有写很多的书干什么呢？你写书不就是要宣传你的主张，让别人明白你的在说什么，在想什么吗？如果像你们所宣讲的，没有人能够读懂作者的意思，那你写这书干什么呀？所以你会发现吗？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是绝对是一个死胡同，走不通。这从这里边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哈，这个今天我们很多问题的解决，要人的办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注意这个圣经无误的教义呢，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一定要消除这个圣经小错无害这样一个结论，或者部分模式啊，大的方向基本教义没错，还是小不严的有点错没关系，只要你发现一个错误，将来你就会发现千百万个错误。有人怀疑，就是嘲笑哈，圣经绝对没有错误的这个话是啊，孤派理论啊，多米诺孤派啊，只要一个孤派倒，全都倒了。所以他们就说一处错，全盘皆错，就怀疑，就来啊，这个嘲讽这个圣经无误的说法啊。实际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处错啊，你发现一个错误，就圣经全都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是什么意思啊？是一处错，全盘皆疑。发现了吧？如果你只发现圣经有一个错误，那就说明圣经绝不是完全都是神的话，它就成了神的没有错误的话和人有错误的话一个混合物了。那么如何去把神的没有错误的话和人有错误的话分开呢？就要用人的理性，用人去分。所以圣经就没有权威了，一定要放在人的理性上去分析。只要有了一个错误，你凡是我们读不懂的地方，凡是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地方，凡是我们觉得做不到的地方，我们都怀疑它是错误。所以最后你会发现，你只要发现一个错误，那很多地方你就会对圣经的话产生怀疑，就会怀疑它会有错误，那这个圣经权威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破口一定不能够出啊，不能出。所以今天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我们一定要高举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权威已失地，教会就衰败。你看，当初从宗教改革开始，唯独圣经这个伟大的口号是马丁路德提出来。可是今天大家去看看德国，基督教垮得一塌糊涂，整个西欧都是这样。很多当时文艺复兴所建立的大教堂非常的漂亮，现在只不过是旅游景点，没人。为什么？神的话的权威没有了，圣经只是人的话，那我们到哪儿都能听人的话，还需要到教堂去听人的话吗？不去了。前年2005年我去柏林讲道，刚好有一个上午是空的，所以一个德国弟兄他会说几句汉语，他说：“你想上哪儿？我这上午带你到柏林看看。”我说：“最想第一柏林墙，啊，像柏林东柏林西柏林这个墙，我去看，去看，我讲解很生动啊。”最后呢， 哎呀，我说还有没有能不能买的这个玻璃墙，是有没有这些像的这个钢筋混凝土啊这些东西，有个碎片或者等等要做个纪念嘛。哎，他有有有，他就跑到商店就给我买，买这么一个纸壳子，还上面有一个塑料的一个盖儿，这个粘在上面的，里边就有两三块那个那混凝土那个。我说真的假的啊？他说我们德国人一般不做假的哈，他要说真的就真的。我说挺贵的，好几十块钱呢。哎，我给他钱吧，他不要。他说你啊，你就把你的游子吟的英文版送我一本就好了。哇，好好好，回来以后赶紧就把游子吟的英文版寄一本给他。然后呢，就在柏林市中心去看，就有一个教堂啊，叫帝国教堂，叫什么教堂我记不清楚。二战的时候上半截整个消掉了，只剩下下半截，非常漂亮一个教堂。但是为了纪念这个事情，这个教堂没有拆，就留下半截了。就在这教堂的旁边又建了一个教堂，非常漂亮，都是很小的一块一块玻璃镶起来的，你在外面还不太清楚，你要从里边往外看了，阳光一照五光十色，非常漂亮。我那天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是什么，是他们的夜宿升天节，平常教堂可以进到里边参观啊，所以今天教堂的门打开呢，但拴了一根绳子你就进不去，你只能在教堂门口往里看。那天是升天节嘛，是正在礼圣斋，我数了一下人数，那么大一教堂只有三十多个人，这么重要的一个仪式只有三十多个人，你想平常聚会有多少人，你就知道衰败到这种情况，我心里也很难过。所以我就问，我说在柏林有没有大的教堂？还有，还有凡是敢高举圣经的，高举圣经的权威的教堂就兴旺，就能吸引人，也有上千人的教会，你就看得见这个神的话语的重要。那今年七月份我到新西兰讲道，最后一场我讲完以后，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中国教会啊，牧师是一个新西兰的一个弟兄，他太太是香港人，所以他平常就英文讲道，他太太翻译成中文。他上去又讲了几句，一边讲一边哭，他就希望大家还要为新西兰的教会祷告。他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如果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看，那么新西兰这个国家是差派宣教士是全世界最多的一个国家，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可现在刚过了几十年，今天衰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当时讲完道就马上就要走，所以我们吃了一个盒饭，我刚好跟他坐在一起，我就问他，我说天主教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天主教相对还比较稳定。为什么基督教滑得这么厉害呢？他说他想了一下，就是自由主义神学的破坏。因为天主教还没有自由主义神学，还没有没有了，没把圣经批得那么那样，就只有从内部来攻略。哎，当时我听了也很难过。你会发现吗？我刚才说了，撒旦魔鬼的攻击，这两千年对圣经的攻击越来越狡猾。第一开始，销毁圣经，让你人没有圣经。那后来到了中世纪呢，天主教这时候呢，有圣经不让你读圣经。今天更厉害了，让你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圣经，你可以有好多本圣经，让你不要信圣经。你看这多厉害！前两个都是坐在外边的。你越压越压，他越愿意读。可这个是坐在人心里的，你圣经在那让你不要信，都是人的话，都好的仇。那弟兄姊妹啊，真是我希望主帮助我们坚守圣经无误的教义，高举圣经，勇敢的宣讲圣经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像高天的日光一样，把坐在黑暗中死荫中的人把他们照亮。只有神的话才能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人的话都不行，人的潮流都不行，这不知道是多少年这样已经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下，我们真正能够笃信圣经，遵从圣经，研读圣经，高举圣经，传扬圣经。所以今天看得见，从自由主义神学到新正统神学到后现代，你会发现吗？用人的方法去解决是没有办法的，向世俗的妥协是没有办法的。你不能想把圣经的真理围绕迎合世人的需要，把圣经的真理都去掉来迎合世人的需要，那个没有用啊。他们的心态是好的，想在圣经基督教信仰和世人之间搭一座桥把人引过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向世俗妥协，把基督教真理牺牲掉了，这边的桥这根基已经没有了，这桥你可能搭不起来。就算你打起来，你把人引过来，已经不是基督了，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啊，已经换地方，啊，所以绝不能向世俗妥协。 而且人本主义的态度，用看到一个问题，用人的方法去解决，只能从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又再产生新的问题。所以今天唯一的办法就是高举神的话语。所以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吸引人，能够使人摆脱困境。好，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一章28-29节，请。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再一段，教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